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地球的起源。
事实上，地质年代柱根本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显示某个物种会过渡到另一个物种，当然这是进化论的重要部分。
这是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我们要仔细地看看有关创造的记载。目前主张创造论与主张进化论的这两派人士仍然争论不休，但是当你思考所有的事实，包括科学的、圣经的或者是事实，你要发现这些证据大大的支持基督徒所相信的，那就是全能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进入这次的内容。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创世纪第六章，继续看有关挪亚时代的洪水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一块儿来查考神的话语，得着属灵的喂养。弟兄姐妹，如果您对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有任何疑问，请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探讨。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我们今天呢先温习上回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七章。上回我们讲到进化论者利用地质年代柱作为进化论的基本证明，会带来许多问题的。事实上，地质年代柱根本不能提供任何证据来显示某个物种会过渡到另一个物种，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过渡性样式的证据。当然，这是进化论的重要部分。地质年代柱牵涉到循环论证，科学家是根据在地质构造中发现的化石来断定年代，而那些化石呢，又是根据在它们里面发现的形成物来断定年代的。换句话说呢，没有准确的年代断定法。进化论假设一切东西都是由较低等的形体进化到较高等的形体，他们是根据这个假设的事实来断定年代的。但是在某些地区，一些较古老的地质柱却覆盖在较新的地质柱上面，这个面积呢有数百平方英里，有些地区则有数千平方英里。所以这些科学家呢总是把握任何念头或者理论，而发展出了正反薄煎饼的理论，意思是整个地质年代柱被反转过来了，把地质柱啊颠倒过来了。每样东西都是按照它自己的物种被造的，就像神说的那样。其实洪水更能够合理的解释地质年代柱的理论，而神根据物种各从其类来创造而得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洪水提供有关地质年代柱理论非常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地质年代柱的理论也证明了洪水确实存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和第四节里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那就是地质均变理论的学说，就是说每一样东西与它起初创造的时候保持原样。彼得预见地质均变理论，他还说他们故意忘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有一件事能够解释所有的证据，就是他们故意忘记那个事实。彼得老早就斩钉截铁地指明这件事，并且在神的灵里预先看到这件事。所以圣经比人类老早就预知未来的事了。神指示挪亚建造方舟的尺寸，这艘方舟要有一道绕着方舟的顶部 0.5 米左右的通气窗口，使空气流通。创世纪第6章16到22节里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当然挪亚带进方舟的活物都是各从其类，让物种本身去进行改变。所以在这范畴里不会有垂直进化，没有从一个物种过渡到另一种物种的进化证据。创世纪第7章的第1到11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长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创世纪第1章说，神安置了一个浩瀚无边的空间，这空气将在地球表面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诸水凝结就降在地上。这时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毫无疑问，地面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原先的山脉陷塌到海里，水的压力把新的海床往上推挤，形成山脉，导致地球的面貌产生了全面性的急剧的变化，形成新的海洋。海洋改变，山脉改变，有些地方被往上推挤，其他地区呢下沉并且消失等等。洪水能够轻易地解释地球表面的各种变化。创世纪第七章的11到20节，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儿一对儿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有些人试图把洪水解释为地区性的水灾泛滥，说它呢只发生在巴比伦平原。即使那样的话，那干嘛神要吩咐挪亚造方舟呢？为什么神不干脆吩咐挪亚搬出这个平原？那么方舟是怎么在亚拉腊山上停下来的呢？水又怎么能淹没亚拉腊山，而且高出山顶有5米呢？那水位要达到5182米那么高啊！而且全都堆积在一个地区，不会在地球表面流散吗？圣经宣告，这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洪水。证据显示，圣经所说的是实在的。创世纪第七章17到24节里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哇，差不多半年之久啊！水势浩大，地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是人口迅速爆炸的日子，是道德败坏的时代， 充满暴力的时代。挪亚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表。洪水时代，因为世人邪恶，所以呢，神用洪水施行了严厉的审判。将来也要因为世人邪恶再次施行审判。而在将来神审判期间，挪亚又预表神所保全的教会。在将来神施行的审判中，有144,000以色列人要受神的印记，得到神的保护。印在他们额上的印记，并有神的名在他们的额上，就好像一艘方舟一样。以诺也预表了教会，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以诺在洪水之前，在神的审判临到之前被提去，所以他是教会的预表。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神把挪亚带到方舟里，然后关上门。圣经说，挪亚传讲义道，义就是公义的义。在他建造方舟的那100年间，他一直向人们传道，警告他们神的审判即将临到。但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人是讥诮挪亚，对他的警告是一笑置之，而且呢，嘲笑他是个疯狂的老笨蛋，竟然会在干旱的地方建造一艘大船。但是挪亚凭着信心造了那艘方舟来拯救他的家人。那艘船呢，果然带来了拯救，因为他顺从神，神把他关在方舟里。在那个时候呢，洪水淹没大地，事情呢已成定局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平平安安的在方舟里，而在外面的人呢，太迟了，全被淹死了。那真是奇妙的一天呢。一方面标志着神的怜悯、忍耐和恩典，一方面显明了审判是必须的。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的灵确实住在人的里面，这本身就是个神迹，是令人惊叹的事。为什么神的灵要住在我里面呢？我是什么人呢？神的灵要住在我里面呢？你又是什么人？神的灵要住在你里面呢？神要住在人的里面，这是充满恩典的神迹。但是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你里面，这又是何等令人畏惧，而且是严肃的警告呢？在希伯来书10:29里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要面对的，就是希伯来书10:27-29所说的，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神的灵一直在对付人的心，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人生有个期限，我们不知在何时，人生有一条界限，我们不知道在何处，它标志人的命运夹在痛苦和失望之间。尽管神曾经启示说他爱世人，然而人一旦越过那条肉眼所看不见的界限，那必定就失丧。你有可能多次对神说，不不不，你有可能真的亵慢施恩的圣灵，你有可能越过把神的恩典、怜悯和长久的忍耐与神的审判划分出来的那条界限。创世纪8:1一开始就这么说，神纪念挪亚。我要告诉你，神 从没有忘记挪亚。我们必须知道，在圣经中那些用来描述神的词语是属于拟人化的词类，换句话说，这是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实际上我们不可能用人的语言去描述神，但是我们是既穷词尽，我们没有神圣的词汇去描述神的神圣的性格。因此呢，我们值得用我们所拥有的人类语言去为神的作为和神的性情去下定义和进行描述。然而人类的语言怎么能够如实的描述神的真理呢？所以呢，我们只好尽力而为了，用我们所熟悉的词汇去描述神的作为和行动，因为我们实在是既穷词尽了。当保罗被提到三层天的时候，他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换句话说，没有最恰当的语言来描述他所听见的。我所能尽力描述的都不足以完全反映他的实际情况，我甚至不敢去试图去描述他。因为如果降低到使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神，会是一种罪过，所以我们只好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尽力而为了。神纪念挪亚，他从没有忘记挪亚，但现在神的作为要再次临到挪亚。那些日子以来，神确实不断看顾着漂浮在洪水中的那艘方舟。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说，神纪念挪亚，神的作为要再次临到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强烈的风。洪水之前，诸水都漂浮在空气中，那个时候覆盖在地球表面的水的面积比较小，因此呢，地球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没有干旱的沙漠地区。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再来查考创世纪的第八章，看一看挪亚出了方舟之后怎么样回应神的眷顾和保护。
每个基督徒都有挪亚的方舟经历，因为凡信靠耶稣基督为主的救主的人，都被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保护。但那些继续抗拒基督的人，会发现自己在方舟之外。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感受，请您继续留意收听。我们能够用有限的语言来描述神的作为吗？在下次金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且继续的为我们逐节查考创世纪第八章。记得收听下次的节目，也请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终于来到，神把他关在里面。神把我们关在他里面的那一日是何等的荣耀啊！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艘避难的方舟，把我们关在里面的那一日是何等的荣耀。我能够凭着信心成为他奇妙国度的一份子。在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这卷书的时候，愿神借着他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